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今年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爱公义审判世界，爱公正审判万民。我们一起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话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也是基督上面。好吗？请坐。今天要讲到的经文可能我会集中在前面这几节，关于 讲到上帝的救恩。他第一点讲到上帝的救恩，他说是上帝发明了救恩。你们想为什么圣经没有说上帝创造了救恩？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人类，创造我们人类可居住的环境，世界万物，但却说上帝是发明了救恩。所以说救恩本来不是出于上帝的本意，不是想要他要创造的，是发明。为什么？因为有我们的始祖违背上帝的命令，堕落了，被罪污染了。圣经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罪就掌权，然后人就伏在罪甚至到死的一个处境当中。所以说救恩是上帝外加的，是要因应人类失去了上帝的这个荣耀，失去了各样的福分和祝福，被罪恶所辖制里面。所以说他发明救恩，他发明救恩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来承担人类的罪恶，要把人挽回拯救回来。所以说上帝向来是慈爱的，向来是充满了能力，可是当人陷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无法自拔的时候，上帝就设立了救恩。在圣经里面不但设立了救恩，也设立了律法。所以说这段圣经的后面讲到上帝是按照他的公义公平能审判世界或审在世上的万民。所以说律法也是外加的，如果没有罪可以定，你律法有什么用？一张废纸而已，也就是上帝说的十条废话变成。因为每个人如果都是尽心尽意的在敬畏敬拜上帝，每个人人与人之间都是彼此相爱，孩子孝敬父母，父母爱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的这个瑕疵的状态底下，律法是外贴的，救恩也是外贴的，是因为要因应人的困境、人的需要、人的悲惨。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需要救恩的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发现了看到了上帝的救恩，我们就会才会有惊喜，说也可以选择我要拥有这个救恩。因为上帝发明了救恩这件事情，然后他施行救恩，怎么样施行？他要一代一代的人，在经历过他救恩的人去传扬出去，传到谁，谁相信了，谁接受了，这个救恩的好处就落在这个人身上。世人看到上帝发明了救恩，上帝在施行救恩，上帝这个世人又看到上帝把 救恩向世界各地去广传的时候，差遣他的古时候的先知，今天的这个传道人，甚至所有的基督徒被差遣去世界各地，在各个民族当中，不同的语言当中，去把上帝的救恩宣扬出来。所以说诗人才呼召说，我们要来唱歌歌颂上帝，我们要来向上帝献上赞美，因为他用大能的膀臂来施行救恩，使每一个深陷在罪和死的这个困境当中的人能够 得借生命的重生，得借上帝的光。所以说在我们中间，我看一下，好像每一个今天哦，除了我们的小 Thomas 有个种子选手在这里，其他的好像都已经受洗了。所以说对于在慕道的朋友来说，这段话就是鼓励我们，既然上帝发明了救恩，既然上帝让全世界的人都要看到救恩，所以说呢，鼓励在慕道的朋友要赶快的接受救恩。可是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已经相信接受救恩，已经受洗归于上帝耶稣名下的人来说的话，乃是要数算上帝的救恩。因为救恩不只是他给你永生有世的这个永恒的福气，救恩里面还包括了今生的各种的上帝的恩典跟福气。所以我早上一早起来的时候就问上帝，上帝啊，我最近有什么东西要特别感恩，让我很兴奋要赞美他要歌颂他的呢？然后上个礼拜，前个礼拜我讲了，哎呀，第一件事情要感恩的是什么，罗牧师跟我最近好像意见相左产生冲突吵架的事情越来越少了上个礼拜，前个礼拜也讲了，是不是我有点矛盾，因为吵架的事情倒了，我讲到的这个例证就少了这个第二个问第二件这个感恩的事情，我想先讲我家里的事情，还在讲教会的事情。然后呢，佳音很担心，他说有一门课，就是外面去这个 hiking 啊，那个 sports 的。然后呢，当时我跟龙牧师去参加那个家长会的时候，他们这一个教室里面就有三个老师。这三个老师前面的那些家长都跟他们讲了很多，他们几乎是讲足了10分钟才放他们出来，你知道吗？可能是因为学生有问题，然后家长也有问题。结果呢，佳音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课。为什么？因为要登山啊，学钓鱼啊，钓那个什么 fly， 然后 hiking 啊之类的。哦，好家伙，他说他给我们先打预防针，结果我们一进去的完全出乎我们的意外，这三个学生就三个老师就轮流在称赞他，数算了他各样的那个好这个优点。而且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出来了几分钟，因为讲完什么东西我们又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所以说很快就放我们走。而且在我们要离开这个门的时候，那个老师还说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在他其他的所有的课程里面，那些老师今天可能会听到各种的那个这个这称赞王佳音这个那个什么，无论是这个做功课很认真啊，又对那些落单的那个学生有一种爱心去接纳他成为一个自己的 group 里面的人啊。哦，王佳音很不高兴意思就是说本来我们有点心理准备，可能会王佳音这次可能会受到小小的批评被老师，结果傻眼了，一个比一个老师对他的那个这个如数家珍一样的倾倒了各样的赞扬给他。所以我就想，哎呀，除了王佳音不需要我们操心他们读书之外，王祖道也从来没有操心过这两个孩子从小到大，王牧师从来都是撒手装柜，从来不管他们学习的，因为毕竟是学渣嘛，有什么权利去管他们 所以说王龙牧师就深有感触，在我们在车上在讨论这个这两个孩子的事情的时候，还特别的鼓励家汤米说：“汤米啊，你一定要找聪明的孩妈这个太太啊。”意思就是说，要一定要找类似像龙牧师这样的学霸型的这个妈妈，生出来孩子才会聪明，能够自觉学习。有时候王家颖也会撒娇说：“哎呀，爸爸不想去教学校了，太累了。”可是他一旦去的时候，他就自觉认真的在读书。这是第二件值得感恩的事情。但是对我自己呢，我想我有什么愿望和理想没有实现的？我发现上帝在我的这一生当中，特别是从91年成为基督徒之后，几乎是什么心想事成的事情，十有八九都是心想事成，人家说十有八九都是痛苦的事情啊，极少数会让我失望的。所以说最近我就想，哎呀，上帝啊，我跟罗牧师现在都可以每天选择可以啊住在风景如画的地方。其实美西雅图就是整个都是非风景如画。91年到美国来，4月份的时候，春天进入到这个花园当中，到处都连草都开花的那个状态。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享受的这种福分当中的时候，过了几年之后就会有这个什么花粉过敏，就是来到西雅图人的一个头痛的事情。还好好像除了灰尘会过敏之外，我对花粉好像没有过敏的现象。嗯，啊，哦，冷空气过敏，对，冷空气过敏不断会流鼻水然后打喷嚏，对，这个没办法，上帝总要有一根刺啊，让我不敢狂傲啊，不敢张狂。对我自己说，哎呀，值得赞美的事，感恩上帝的事情，数算上帝的事情，真的是太多太多。在我自己家里面，我个人的经历里面就无数。然后我就想想，我们这个教会，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家庭有什么值得感恩的吗？我不知道你们自己个人在今年里面经历过上帝怎么样的祝福和值得感恩数算的事情。可我就是算了，像年初的时候我说鼓励大家要出席率，可是你知道我就反过来想，今天到底一个怎么样大小的教会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教会？经过了06年到现在，07年到现在，我想发现我以前是希望教会能够做大一些，能够坐满人，我现在越来越不想，但是呢又不能太少。为什么？我发现如果一个教会维持在50到100人，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子，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教堂，对吗？所以说很多的花费都是英文教会在完成，我们跟他们 compound。所以说呢，如果有50个成年人或到100个成年人状态，如果有一个牧师或者两个牧师在其中的话，召开这个教会的话，其实是叫从容容，游刃有余。你们有没有开那个网络那个神曲叫没出息？不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我就想来想去，今天特别想到，如果是一个教会有50个成年人，再加上小孩，或者说100个成年人，然后这样的状态底下，每年的预算也不用担心，钱也可以，这个就是支付所有的这个支出都够，但是呢，又不用在这个，不需要搞很多的这种那个什么组织架构，或者说非常那个什么规范那样状态，这是很适合王牧师从小到大的理想。你知道，如果我是在金庸小说里面这个什么一个派的这个帮主的话，你知道吗？我就是，或是掌门人的话，那就是逍遥派掌门人。我的人生哲学里面只有一样事情，我的人生怎么样过得逍遥，过得自在，这就是我的目标。所以说呢，即便是上帝呼召我成了牧师之后，我也从来没有改变我的这个理想和愿望。 所以说上帝有一次跟我祷告的一个弟兄跟我说，好像他受到一个感动，说好像上帝通过他的口跟我说，哎，国义啊，我说黄牧师啊，其实你也不用希望你自己把教会做大，你就守住你这一亩三分地，一亩三分地就行了。意思就是说，在我这一代不用把教会做得很大，就我的理想现在有50到100人就可以了。以前可能还想要300-500人、500-600人把这里做满，我现在是越来越没出息。在那个那些有野心有抱负的或是说有理想的牧师跟前的话，我就是一个没出息的牧师，不追求长进。可是我自己在数算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这样的教会，现在看上去我们好像周日的聚会人越来越少。可是你知道，可是你们也知道，每到一次一个大型聚会的时候，一年有大聚餐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暴涨，对吧？暴涨2倍3倍这样子。所以说不在乎现在看到是多少人，我就还有另外一个算法，就是说来这个教会的人平常有在诸如聚会或是平常 不来只有在节庆的时候来的这些人，他们心目当中是不是以这个教会为他们的母会或是教会。然后我就想到底除了这个本地大西雅图区之外，还有去到别州的，甚至回到中国的或者别的国家的人，也是从这个教会，也许这个教会受洗，也许是这个教会里面生命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突破和发展，他们即便是正常的离开这个教会，不在这个教会聚会了，他们是不是觉得，哎，这个教会还是我的教会，这个教会还是我的母会。你知道我最近我自己有一个心理的突破，因为我已经现在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没有把西雅图恩惠堂当作是我的母会。为什么？因为那个曾经给我影响和教导的，无论是原来的张思维牧师还是他的太太李文秋牧师，已经不在那个教会里。李牧师他已经跑到了 Belleville， 在那里有新的教会在开展。因为那边的当就是他们前一两年前的那一代的教会，这些领袖跟这个教区的主教勾结，哎，不是勾结，说的比较难听，直接搞了一个什么主任牧师来，直接那个主教就直接跟那个这个魂迪牧师说，你自动辞职吧。不要让教会产生分裂和伤害，其实他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但是他这样做了，是因为有一些的这个不求长进的这些教会的领袖，他们直接去啊主教面前申请，然后呢，因为前面的一个牧师叫那个什么好牧师退休了，然后他们就专门从外面招了一个。这个女牧师来的时候莫名其妙成了恩惠堂的主任牧师，她是个过渡的，但她也是曾经把北边西雅图真理堂在巴首的真理堂信义会的真理堂教会关门的那个牧师。所以说我心里面后就转变了，因为我一直在纠结 我到底以这个教会，我现在 还要向别人宣告说西雅图恩惠堂还是我的母会吗？一个很多人事都不变化了，而且有些留下来的人根本就呀，而且现在是一个啊，现在一个过渡期的一个牧师是圣公会调过来的一个牧师吴牧师，其实我们跟关系还不错，但是我现在心里面已经没有把那个教会当作是我的母会来看待，反而说想在心理上是转化说，哎，其实师母还在啊。所以说那面 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跟他们那批的那边现在的信徒可能熟的很少，可是我们有参加那次什么夏天的这个联合，有11家教会嘛，对吧？我们是3家中文教会，有9家英文教会聊一起聚会，所以说我心里面从这个情感上我就得到了一个缓解跟疏解，否则的话我内心就会有很大的抱不平。这是这方面这个哎呀，这是我又多讲，我还是讲讲自己教会吧。我自己教会我就发现我心里面又有一个矛盾，且跟罗牧师之间有一个矛盾，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假如说这个教会中离开的这些信徒，他们是因为跟其他信徒冲突起来无法相容，所以离开这个教会，或是对牧师失望，觉得牧师你讲的道不对啊，不合圣经离开的，好像反正是不是正常健康的状态脱离这个教会的，但也许他没有脱离上帝的教会，只是脱离这个教会而已。对，然后我就想想到底有多少人是正常的离开，他去到别的地方的时候他还是信耶稣的，还是对上帝是侍奉贡献的，只是他不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想正面的比重还是比较大，我没有算过，我不是跟我到底哪些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状态离开的，有没有离开人当中的10%。我想怎么样对这个教会的印象是好的正面的，甚至内心上始终觉得这个教会是我的母会的那种感觉的那个信徒到底有多少，有没有80%，那个比例就很高了。我的意思说上帝从要建立这个教会开始一直到现在，英文教会已经换了多少任牧师，第6任第5任牧师，这两个从一开始就在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被上帝废掉。然后我就想所以说 我就看我们这个教会到底健不健康，到底在魔鬼的心目当中这个教会是强壮的教会，是有属灵力量的教会，还是一直是被魔鬼按在地上摩擦那种教会。我觉得我们这个教会还是有生命力的，为什么？一个不同年龄层的状态都有，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第二个，开会不需要很长时间一开就是半天一天的那种教会，实在是个人的意愿意见很多，所以基本上这个教会他们所学习的就是信靠谦卑顺服，很多事情大家一谈出来大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同意，不会有很大的这个很大的什么冲突这个状态。所以说我心里面就想，哎，上帝啊，我现在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求超过100个人的教会，我情愿让别人说我是一个没出息没理想的牧师，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教会他的问题会少，他能够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有那个有力量。我只要保证凡这个教会出来的人他的生命力是有正面，对别的教会有正面的影响力，对别的信徒有正面的影响力就够了。所以说我要希望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断在滚动的一个教会，不是不断在萎缩的一个教会，不断是有新人进入也有正常的离开。因为有正常离开的话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所谓建立分堂就是生养众多，但是我们这个教会现在还不是这个状态，因为上帝 在这个教会开始两年的时候已经生出了一个菲特会教会，暂时已经够了。所以说，可是我就想，会不会有一些心胸很大的信徒，如果今天听到牧师公开的在讲道的时候说，哎呀，教会有50到100人啊，这个规模就已经很好了，会不会说这个牧师太没出息了，不值得我跟，我要去跟那些充满了理想抱负，充满了这个要拓展力的这个大教会。那我就想，没关系。为什么？因为最终上帝判断他的仆人忠心或是良善的标准不是由人来确定的，而且上帝也从来没有让我放弃过过一个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逍遥自在的一个人生。因为在我的人生里面，我希望喜乐多过愁苦，失望也好，灰心也好，多过什么？你知道我的矛盾是什么？有不正常的人离开的时候，牧师表面上很理性，可是里面可能翻江倒海，非常感性，可是我不表现出来，我也不会去巴结着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上帝在操练我一件事情，人事物你只能依靠我，可是我的情感上的这个冲击和这个灰心也好，或者是失望也好，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我又使人啊这个不高兴了。可是我发现每一次有人让我失望灰心的时候，上帝就会有奖励和格外的赐福给我。所以说就矛盾了，因为每一次你做牧师的受到了什么东西的时候，我的一个本来没有实现的理想，上帝说我让你实现，我要鼓励你继续做我的牧师，做我的仆人，我要奖励你，因为你受委屈了。所以说我就想，到底我要感谢那些使我内心灰心失望的这些信徒呢，他们不正常的离开这个教会，不再把我当牧师，不再觉得这个教会是我的教会母会。所以说如果我自私一点的话，你们越让我灰心越让我失望越好。为什么？我在上帝面就得到的奖励就越大，我本来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他就把一个一个把我实现，因为他要鼓励我，他要奖励我，他要使我的委屈能够在他的公义公正面前得到伸张。因为我也可能以前跟你们讲过，别的教会无论是信徒也好，甚至有些退休的牧师也好，有些牧师也好，对我特别是王国义了，有很大的这个什么控诉的罪状。然后结果呢，事实并非如此。所以说一旦我是受冤屈的，我知道我这一次的奖励又大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因为我不讲虚头巴脑的东西，我只讲求上帝，我愿意传道。可是你不要让我成为一个没有尊严的牧师，没有这个骨气的牧师。所以说你看好了，看上去什么都缺，可是却发现有上帝在，什么都不缺。可是我盼望的是不只是我各种的愿望跟理想得到上帝实现，我更盼望的是说我所得到的，你们是不是在座的所有的家庭弟兄姐妹能够得到。上帝发明了救恩，上帝施行救恩，上帝要把救恩向地的世界各地传扬开来，我们是不是一个接受救恩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数算上帝救恩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在感恩的季节，教会安排了这一篇关于上帝救恩的这个信息，应该是在提醒我们，今年 这一生我能够不断的数算上帝救恩，因为数算上帝救恩的人，他是一个喜乐的人生。你想一天到晚是冤屈抱怨的，跟喜乐是 没在边。开上去牧师刚才也是有所吐槽对吧，但是我里面的那个喜乐是掩饰不住，因为我最近所实现的理想是超过了我的想象。我牧师说不准讲这是上帝以下的老板。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仆人从认识你开始，甚至我想在我还没出母腹的时候，你已经拣选了我爷爷那一代认识你，这样子福音传下来，我们在你的救恩和福分当中。也许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有第一代的基督徒，这也是一个家族这个蒙受上帝恩典的一个开始。愿主你不但使你仆人的家庭兴旺，无论是在灵性上的甚至在物质上的都兴旺，在情感上的也是刚强的，是有胆量的。又愿主你应许这个教会的恩惠，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品尝得到，经历得到，使蒙恩的人越多，感恩数算主你恩典的人也 越加的增多，并且将这救恩透过我们的家庭，透过我们的这个见证传扬出去。谢谢你使用这个教会，虽然每一次用点人数的方式看不到这个教会是大的，但是主啊，你是大的，我们就是大的，大到我们无法想象。耶稣基督圣名，阿门。